写的，等一下在二十六页这边，二十六页这边上面有一段这个小品波尔经哈，等一下我们看到这边再来对黑板。好，我们先再回到25页这边。好，第三个说到生切哈，生切。那僧伽，僧伽持戒就以世尊晚年哈自戒所制的戒为准绳，因为越到后面所制的戒条越多，因为人越混杂啊，问题越多，戒条就越多。好，那这边倒数第二行也提到哈，这个对于这个毗尼。没有做合理的修正，好，就变成形式。好，那另外一系，另外一分专心修持的，好，他不喜欢这个拘泥守旧，好，就早了哈，就倾向这个初期佛教的戒行。好，初期佛教戒行一般说到正义、正业、正命，还有正清，生于意命哈，生于意命，这四清净。好，那甚至这些重法的人，他会说下面这句话，就是二十六页第一行后面：罪不罪不可得故，具足施罗波罗蜜。哦，就是犯了哈，有犯，还有持哦，犯戒跟持戒不可得，都不可得。好，这样都不可得，才是具足持戒啊，才是具足持戒。好，那当然从上面看下来，上面这个大圣他一直从高层的立场嘛，哈，所以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哈，世间涅槃不是没有关系。好，甚至烦恼即菩提，好，甚至到这边刚刚说的戒，犯戒跟持戒不可得，这样才是真正持戒了，哈。好，可是当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会引起，恐怕会引起偏差啊，哦，所以下面就要进一步来说，你不能因为这样戒，罪不罪不可得，具足施罗波罗蜜，不能误解这样的语句了哈，哦，包括烦恼即菩提，也不能错误的理解。好，所以下面就说到哈，26页。好，要知道立教的理趣，如果不知道这个理趣，会引起偏差。好，那这边，哦，就是对治西谈，啊，对治西谈如果偏颇发展，也是会有副作用。像前面说，为什么说空它有对治西谈的，它就是把这个空有分成两边的，哦。好，对峙这样啊，对峙这样的问题，对峙这个世间跟涅槃对立的，那这当然在小圣哈是有这样的看法。好，要对峙这个，所以波若经，这个空空相应经，好，就产生一个对峙西谈的效果。好，下面有说到会产生副作用的哈。好，如果偏颇会有产生副作用。好，下面就引，那波若经它的深意是什么呢？它从涅槃，或者说空，或者说真如，立足于这样嘛，前面也有说到哈，从第一悉檀，立足于第一悉檀。那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有没有？下面一句，实是空性跟缘起不二，空了哈，你说空。说缘起有，好，这是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好，那18空，为什么是空？好，因为是性质而它本性就是这样嘛，这是本性空。好，那这个非常非灭，也就是缘起，好，就是引下面谈到下面的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好，小品般若经， 有举譬喻哈，譬喻这边看不到啊。他说：“缘起甚深，好，怎么深呢？哈，好，下面就引《小品般若经》说的哈，好，心已灭是心更生佛，佛也是尊。好，这一句就是我黑板上一的部分啊，有没有？心已灭是心更生佛，好，心已灭不能再升起嘛，哈，好，这第一个。”这一段哈，这一段我上面有引出处哈，老师在《出席大圣的起源与开展》在732页这边也有引这部经，那他在那边就有比较详细的解释。好，所以第一小段哈是黑板上面，心灭了就不能再生。好，接下来一句哈，心生是灭相佛，好是灭相。好，心生，心生起。它还是灭相啊，心生起是灭相。好，就是。在初级大圣那边，老师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心升起是灭相？啊，因为生是刹那，请灭尽啊，它时间非常短啊。好，第三句哈，第三句哦，是灭相当灭佛。好，是灭相当灭佛，不是嘛哈？所以。灭相法是不灭的。好，第一个是灭哈，灭就不会再升起，那当然它灭了就灭了嘛哈。第二个生，生也是灭哦。好，好生也是灭相。好，那接下来就问，那这个灭相，第三个就是这个灭相它还是不灭，哦，灭相还是不灭。我们看第四个哦。好，第四个是这个灭相法哈，亦如是住，如如住佛，如如住佛就是如真如住了哈。第二个如，第二个如的意思就是真如了，哦，他怎么住呢？他像真如，哦，好像真如住，好，所以回答是亦如是住哈，如真如住，这个灭相法。灭相法，它像真如那样的住，哦，就第四个，第四个，哦，好，第五个，第五个哦，如是若如是住，如真如住者，即是常也，哦，佛也是尊。那如果它像真如这样的住的话，它是常吗？哦，就是灭相法。它也不是常住，啊，也不是常住。好，那把这段文老师的解释哈，在黑板上。好，接下来导师就从这段文这个问答，好，就说下面的啊，这段问答推论出哈，缘起是非常非灭。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不灭，对不对？啊，第四个。不是常住，哦，好，它跟空空性不二，好，哦，缘起跟空性不二。那经里面说如幻如化，譬喻缘起，也譬喻空性。好，哦，如幻如化不只是缘起哦，哈，哦，也譬喻空性。好，缘起，这个世间的缘起，它跟空性不二。好，缘起跟空性又都是用如幻如化来譬喻，好，所以一切法都如幻如化，世间的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也如幻如化。好，那这就是下面说的哈，世间即涅槃。好，那这主要要说什么呢？说缘起跟空性哈，缘起空性是统一的。那回到上面刚刚说的。 刚说这个小圣他把世间跟涅槃分成两边嘛，哈，世间跟涅槃分成两边。好，那般若经从这个从比较高的层次哦，从涅槃超越的立场来看，好，世间即涅槃，世间即涅槃。好，所以这一段话，哦，《小品般若经》，老师引用它来说明这个缘起跟空性，哈，是统一的，哈，不是像小圣说的是分隔两边的。好，那所以根据这样的立场来说，烦恼即菩提是对的，啊，但是不能错解，哈，不能错解。所以这边提到要知道这个理趣啊，它的理趣是什么？其实这边也有一点不太容易懂哈，这边也不太容易懂。那很多地方就是，尤其像这些文章，有些文章导师是比较在早期写的嘛哈，所以还有现在有检索了。检索可以帮助我们厘清不清楚的地方，像26页这一段文《小品般若经》这段文，我后来就是找到，哎，初期大圣也有解释哈，所以把它拉进来辅助我们理解。好，第二个下面一段哈，说到龙树中论，它立足在大圣法哈，立足在这个空相应经。而且贯通阿含的这个缘起中道哈，然后说八部缘起哈，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好，那一切法空，依空，哦，依于空，是第三宝四出世法依缘起而成立。好，他除了遮破哈。遮破这个妄执哈，遮破这个外道的妄计，还有广说一切法空。好，即使说了一切广说一切法空，但是要契入法性呢，还是要回到无我，哦，无我无我所。所以契入法性，这个收摄哈，收摄还是要从无我哈能够契入。好，一切法依缘起成立哈。好，这个缘起就是阿含的十二缘起。好，下面进一步说到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啊。好，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这个缘起的一切法相。好，跟说一切有不说的一切有哈。大体上相近了，但是不一样，不一样在括号的地方。龙树提到的有是幻有，哦，是幻有。好，下面一句话：三法印即一时相印。好，根性有巧拙的差异，通于阿含跟初期大圣经。好，那也就是说，阿含他主要在谈三法印嘛，对不对？哦，好，初期大圣他主要谈一时相印。好，所以三法印及一时相应是龙树他贯通，哦，贯通阿含跟贯通这个初期大圣经，哦，尤其般若经。好，一切法依缘起成立，哦，好，然后这个缘起也是空，哦，那空也通于这个三法印。好，这是解啊，这是解中期佛教的解。那行呢？下面就谈到行。第一个三心，依三心。好，这个三心，我们就看下面那个表啊，菩提愿、大悲心，还有般若智。好，这是学火三料里面提到的嘛啊，三心。26页最下面这边说到。初期大乘佛法跟佛法的差异哈，好，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开展它有两个哈，两个原因哈。第一个，佛弟子念佛的因行，发心修行修学哈。那佛的因行是什么呢？就是菩萨道，啊，就是菩萨道。好，他知道这个佛，他因为行菩萨道才成佛。好，所以他因为这样发心修学。好，第二个适应世间，好，在悲悯世间发心。好，二十七页的最上面那个圆圈圈。好，龙树菩萨有说到这个菩萨精神。好，导师在印度之佛教有说到三点哈，三点。第一个，三圣同入无余涅槃。好，发菩提心，忘己为人。好，第一个当然是利他嘛哈，利他，利他为先，为他人发心哈。好，第二个，益他利为悲却，自利不由他，精神是尽其在我。好，自利要靠自利哈。第三个，时间的哈，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好，精神是任重志远。好，这是菩萨的精神。好，第一个主要在发菩提心嘛哈，为他人发心，好，忘己为人。第二个靠自己哦，哦，就有人说哈，有人说大乘佛法是强者的宗教，强力是很强力的，但是他虽然是强，这个强力就是在自力嘛，自力不由他，可是他这个强力又不是很让人家很觉得很刚强很强悍，他又是一种柔和，柔和的强力。好，那他很有力而且又是很柔和哈，为他。那第三个就是时间上要有耐力，哦，要有耐力。好，所以第三个是任重志远。好，下面双圆圈圈的部分就说到初期大乘跟佛法的差异哈。好，这个差异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好，为己，为自己的解脱嘛哈，小圣为自己的解脱，声闻圣了哈。好，今之学者，大圣为众生的解脱。好，二十七页谈到幻化之机应慎。好，这个幻化应该改为天化了哈，天。好，这边就是要一直刚刚有说到了哈，一直要对这个天化哈，对天化这个问题要一直要提醒。我们看括号一，括号一哈，那到后来的佛教的发展，有众天神亲人间啊，好，譬如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好，这是天化了哈，天化而来的。还有比如遮那佛，哦，也是色究竟天。好，那很多很多这个比较低级的天神都变成大菩萨，好，甚至都凌驾人间的圣者哈。好，人间似乎不如这些鬼神哈，这些天。好，最后最下面一行，众天神亲人间。好，这是要注意的嘛，哦，要注意。所以导师一直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哈，哦，还是要众人间。好，下面一页，二十八页哈。第二个就是他力了哈，哦，他力的护持。好，神教的咒术出现在大圣经啊。哦， 好，那主要是为护法啊，护法护持佛法啊。好，就是诵咒请这些天神来护持。好，那在这样的方式就跟早期跟比较初期的佛法时期啊，这些天神是自动来护持，好，不一样。而且在这个时期便有祈求哈，请他了哈，请他来，请他来护持。好，这是他力的护持，好，跟神教差不多哈。下面一个信行的低落，好，念佛法门，还有念法法门，好，这些甚至生净土哈，得现生利益。好，求现生利益跟神教又相近了哈。好，后面句话说大乘佛法普及，信行更低级。好，那下面一段是补充说神教了哈，神教这些东西、这些经验、这些他们这些宗教经验也是真的哈，也是真的。好，他们也没有骗人。但是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哈，他不是骗人，不等于正确。好，他有那些实际的修炼的经验，但是跟正是不是正确又另外一回事哈。好，括号是好神话部分的态度了哈，对神话部分的态度。好，对于神话部分。如果把它看成是世界西坛，好，把它看成世界西坛就好了哈。好，如果是过度的，哦，过度受到这个方便法门，哦，越方便的法门越是功德不可思议嘛。好，顺着世俗会迷失。好，会这人间的佛法会流入歧途哈，好，所以要避免被避免神化的部分。二十九页这边说到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就后期佛教如果它有补充，好，能够帮助的这一部分，好，都可以摄取它。好，这个摄取的部分又分成两大部分哈。第一个圆圈圈说到这个后期大圣他的就如来藏我啊佛性。好，那如果知道他是主要是各个为人生善希谈，好，好顺应世间哈，顺应人，好知道他是方便。好，知道是用来引人向佛的。好，那进一步呢，引他们向佛之后，还进一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说如来藏。好，因为下面括号的地方，开引即我诸外道说如来藏。好，对于我啊，对于喜欢说我的外道啊，说如来藏来引导他。那最后要依无我如来之藏。哦，所以先说如来藏，然后最后要引导他入无我。好，下面一个括号也一样哈，这也是引经说的，佛性者实非我也。好，说到佛性哈，为众生故，说明为我。好，佛性，说到佛性哈，不要把佛性当成另外一个实我。好，所以说如来藏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进一步要引导他入佛法正义的了哈。那如果只是停留在如来藏我，啊，顺世俗就失去这个方便的妙用哈，好，就产生副作用了。好，所以引入之后还要进一步引入正义哈。好，这是比较谈到如来藏的哈。下面两个圆圈圈主要是谈到唯识的哦，唯识的。好，那唯识虚妄唯识，从一切师地论来说嘛，哈，引一切师地论，一切师地论它谈到这个三圣的净行果， 好，色是分还是杂含的修多罗本母？好，这我等一下用一个表来说明哈。色是分，一切是六尼有五分，有五分。好，我们先看下一个圆圈圈。好，无着世心这一系的，就是唯识学者了哈。好，依无常生灭说分别自性缘起。好，那后面有一个括号，十二缘起称爱非爱缘起。缘起在唯识学者把它分成两个了，好，一个叫分别自性缘起，一个叫爱非爱缘起。爱非爱缘起其实就是在说明惑业苦的哈，说明惑业苦啊，你造恶业了，感苦果。那前面这个分别自性缘起是什么呢？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就是在说阿赖耶识了，啊，阿赖耶识。所以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在唯识学者他说，这个是很深细的哦，啊，这个很深细，不容易明了，尤其小乘学者他根本没办法理解哈，没办法知道这个分别自性缘起。好，这个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意思就是说，现象界你认识到现象界一切法哦，好，它分别自性缘起主要是在说明现象界哈。为什么一切法有不同？法，你所看到的一切法不同，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是因为在阿赖耶识的种子就有不同的这些种子法，所以因为这个种子法啊，就是缘起嘛，因为这个种子，所以这个种子啊，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然后才升起这个所认识的一切法。好，下面有说到这一系的唯识学系的，它是从有部见部来的哈。好，它重视果从因生的缘起论啊，所以前面有两个缘起，对不对？分别自性缘起，爱非爱缘起。好，那这样的唯识系，好，如果知道说是为五识不具足者啊，前面有提到是五识不具足说的。好，它是闲聊解说，好，然后跟龙树的缘起、八部缘起，好，互相补充、互相证明哈。好，这是摄取嘛哈，摄取后期佛教有唯识有增长嘛哈，对不对？好，这边就说到这两部分，一个是引入方便的妙用，好，一个是增明这个龙树的八部缘起。好，第五个节说，啊，古代的经论，解理明行啊，就是对这个理，还有这个行，确立不神化的人间佛法，哎，人间佛教哈，所以这边还是强调不要神化。好，接下来我来说这个于且是地论哈，于且是地论有五分，我们。知道这一部论是很重要的一部论哈，那各位也常常会听到什么本地分呢哈，色是分呢，啊，那这到底是在，他到底是在说什么？第一个叫本地分哈，第二个叫色抉择分。三个叫色事分，解释的事哈。分就是部分哈，那第一大部分就是本地，第二大部分是色抉择，第三个是色事分，第四个叫色异门分。好，第五个叫色事分，可是这个事是不一样的一个字哈，事情的事。 哦，有这五分。那第一部分是从卷一了到五十，第二部分设抉择分是五十一到八十哈，第三个部分八十一到八十二卷哈卷，第四个部分八三到八四，第五个部分八五到一百，哦，总共一百卷。好，这一百卷可以把它切成这五个部分。本地啊，本地，这个本地的意思了，就是它主要在阐述根本道理。好，抉择是一门，还有这个是啊，抉择就是要找出它的什么生理要义。好，所以这个第二分的抉择分就是生理要义啊，去抉择它嘛。我们说抉择就是找它的要义。第三个是，这个是就是解释嘛，对不对？解释。解释什么呢？应该是。解释经典啊，就经典解释的法则。要解释经典，有一些法则啊，要依循某些法则。好，这就谈到要解释经典啊的一些法则。义门，第四个义门啊，不一样的哈，不一样那。字不一样啊，词不一样，其实它意思一样。哦，不一样，这个意就是不一样的语词，但是它是同义的。好，第五个设事，这个事，这个事就比较不容易理解哈。这个是把它看成基本典籍了。什么是基本典籍？基本典籍就是阿含经。所以刚刚这边有说，有没有在二十九页上面第二个圆圈圈哦，第二个圆圈圈摄四分，第二个圆圈圈的最后面摄四分还是杂含经修多罗的班目，哦，啊，这个在解释了哈，哦，解释这个基本典籍，哦，解释基本典籍，这个基本典籍在这边说就是杂含经，所以也就是说在第五分他通通在解释杂含经的。好，那这根本道理又分成三圣的境了哈，三圣的行，三圣的果。好，可以这样去概略的来理解这个一切实地论。顺便可以提到一点哦，老师的《杂含经论汇编》，《杂含经论汇编》有三本，对不对？它其实就是他把经跟论，经论汇编嘛，他是在编经哦，又把论放进去了。那个论就是这里， 哦，那个论就是这里。所以你会看到《杂含经论汇编》里面放入了瑜伽师利论摄四分的部分。好，这五分就是从它的名词，然后它名词来看它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或严格说来，哈，这边应该是说，这边应该再分成两部分，哈，应该是到卷98了，是对于经的部分哦。然后99到100哈，其实是在解释律的部分。哦，这一部分是经的部分，经典的解释。那这两卷后面这两卷是律的解释，可以再跟他这样跟他细分。不过都把它说放在这个摄四分啊，第五分。好，我们看30页第七项哦，少壮的人间佛教。我们看第一项哦，人间佛教，太虚大师他也有提倡这个人生佛教哈。我们看太虚大师怎么说的哈，在第一项。太虚大师在《我怎么判摄一切佛法》有说到行之当机及三依三去，哦，这个三依三去就是在注脚六十三有提到。我们看一下注脚六十三，第一个依声闻圣行果发去行果哈，去发大圣心。好，这是正法时期。第二个时期在中间的地方，有没有依天圣行果去获得大圣果，这个是相法时期。第三个依人圣行果去进修大圣行的末法时期。好，太虚大师把它分成这三时期。那每一个时期大概是1000年，1000年。所以现在这个时期是末法时期，就要依人圣行果，哦，来发这个去入大圣。好，这是太虚大师的说法哈，哦。好，那这一段导师在一这边第四行的部分，好，末法时期依人圣趋大圣行，没有经说的依据。好，导师认为。太虚大师这样说很像找不到经证。好，那导师他怎么做呢？他从佛教的思想演化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好，第二点也是再稍微说明一下太虚大师他的思想。好，太虚大师思想他核心还是中国佛教传统。好，这个台贤禅净，那如果这个中国佛教的传统，如果依印度佛教史来看是比较后期的，哦，比较后期。好，这一期的思想有三个特色哈，哦，在《入世与佛学》有谈到这三个。那下面就说到第一个理论，啊，哦，理论特色是自圆圆融，方法是自简啊。哦，很快，欸，是很简单，哦，方法简单。第三个修正的特色是自顿，哦。好，那甚至有一生取半，哦，三生缘证等等，都 进一步发扬起来。可是如果比对真正的大圣，就像弥勒菩萨说的，不修深禅定，不断见烦恼。好，那这样为什么不修深定，不断见烦恼呢？目的是要广修利他，利他的菩萨行。好，所以这样的法门在强调自圆自浅自顿，就没办法发扬。好，下面有一句话，太虚大师又说一句话，中国佛教说大圣行小圣。好，那这一句话老师有一些意见，说大圣教就是思想上嘛，思想上是大圣，可是行却是小圣，那这样思想跟实行就分成两边了，就没有相关了。那导师的看法是，中国佛教他认为最上圣，他修的话也是最上圣，当然都是认为是最上圣，他这样做他也是最上圣，也是他认为最上圣。好，秘密大乘佛法就很白了，说得很白，菩萨行是比较迂缓。好，那就提出他的意行圣。好，后面一小段话，导师说他从印度佛教思想史中发现这样的逆流，佛得本具，本来是佛。好，所以他赞同怎样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好，这个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初期行解就是少壮的佛法时代。好，第三个我们看第三个三十页最后一行。好，佛法它容许印度群神，它目的了，主要是减少这个阻力。好，那群神也会表示尊敬还有护法。好，三十页第二行，大乘佛法理想的佛陀神化了，神格化了。好，那这些天神也都进来了，也都出现了。好，甚至行为仪式都融入到佛法。好，所以导师有一篇文章《佛在人间》，就说到天化的佛陀也要把它迎到人间了。好，那人间佛教实践，人间佛教这个不是在人间就是天上，就是要跟天化彻底的切开。好，第二段三十页的第二段谈到印度佛教像人的一生，人的一生。好，那印度佛教它的兴起发展衰落，就像人一生，童真入壮年，到达衰老。好，那这边老师这边有提到，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那是不是就代表成熟？那可能也接近死亡，当然他用这样来看印度佛教。那当然老师这边的看法是末期的佛教，事实上是接近死亡的，所以他推崇佛法跟初期大乘佛法。好，下面有稍微提到这个不同年代的这个心态，童真到壮年，生命力强，重事实，可是极端的话成为唯物论，唯心比较少。那老年呢？入老年之后，心会越来越空虚，越空虚，那也比较接近唯心，比较为自己，希望能长生不老，这古代的皇帝更是这样。好，这是到这个不同时期了。所以这个人俊长老他就说一句话，他常 他自己八九十岁哈，那时候八十几岁，他说八十常做十八想，啊，你就一直要把你想成是这个童真到壮年的时代哈。好，下面也说到印度后期佛教哈，秘密大圣，好，就比较老年心态哈，这个有三个了哈，下面三个，第一个。唯心，好，唯心，老人心态，刚刚也说到比较唯心嘛，哈。第二个，观自身是佛，好，在大欢喜中成佛，哈，依欲离欲，哈。第三个，后期佛教的中观跟瑜伽，哈，就到后期佛教，它还有中观的复兴跟瑜伽，哈，甚至两者对论，好，他们。体系都比较严密，知识经验比较丰富。好，那从人的一生哈来看印度佛教，好，导师也还是推崇人间哈，人间佛教。好，后面提到他有经过太虚大师的启发哈。然后进一步看到正义阿含哈，佛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哈，得到新的启发。好，进一下面说，老师他自己是他一个信念，为佛法而学哈，为佛教而学。好，希望能找出佛法的本意哈，找出真意，又能适应，让佛法能久住。好，下面有谈到这个人间佛教要略，好，这边应该是从人间佛教要略简录出来哈。好，这边我们直接看人间佛教要略的它几个重要的论题了哈，几个，下面第一个论题核心，好，论题核心是人，好，人佛菩萨，从人发心修菩萨行。好，既然是人的话，要认清是具烦恼身，好，不要，哦，不要造作哈，不要装腔作势，好，不要求神奇，好，认清自己具烦恼身，好，人哈，然后三十二页这边最上面，而且要悲心哈，要悲心。好，那有正见啊，有正信正见，还要行十善。好，第二个理论原则这边有分三个哈，三个。第一个，你看是法跟律哦，法跟律合一，好，导致一法，其次一律。好，这是佛法哈，佛法根本原则。好，前面有提到，如果重法轻律的话，会变成个人自由主义。好，第一个法跟律，第二个缘起跟性空。好，缘起甚深，跟涅槃哈，统一嘛哈，把它统一。前面也有提到说，哦，把世间跟涅槃哦统一。好，这是龙树论的特色哈。第三个自利跟利他的统一。好，利他也不能忽略自己的进化哈。好，那为了利他，所以才广学一切，进化自己。好，这三个哈，我们来看这三个哈，这三个圆圈圈，第一个法跟律的合一，对不对？那这个法跟律是不是佛法时期所强调的？佛法时期强调了哈，所以第一个圆圈圈，这个理论原则，第一个圆圈圈其实是在说佛法时期。第二个圆圈圈。缘起跟性空的统一，他是不是在说初期大圣的解行哈？解行。第二个圆圈圈是初期大圣的解，第三个圆圈圈自利跟利他的统一是初期大圣的行，啊，所以弘扬就是推崇嘛哈，导师推崇佛法跟初期大圣佛法，好，其实是推崇佛法时期的啊法跟律。推崇初期大圣 佛法的解跟行。第三个时代倾向，时代倾向，好，那第一个人圈圈是指青年，青年时代，少壮的青年。好，重视主要谈到重视少壮的皈依，重视这个少壮的 佛教，就是人菩萨的大乘法。第二个人圈圈，处世时代。好，那佛教在人间，好，所以佛跟弟子游化人间，好，住山林，起时的时候也要入村落，好，所以修菩萨行要做利益人类，利益人类事情，不离世间，不离众生，来净化自己，觉悟自己，好，所以不离世间，第三个集体就组织嘛，好，家舍大家舍，他喜欢头陀行，又破例尊者他想独自修行，那佛说自己是佛在僧树，好，所以佛法是以什么集体生活来完成自己，好，而且正法久住，好，他不是顿领，不是顿领。好，这边强调要以健全的组织了，来从事这个利他跟自利。第四个修行心要，这修行心要就是学佛三要说到了，信愿、慈悲还有智慧。好，这三德。好，这是这一小节，少壮人间佛教。那刚刚谈到了这四项，就是它的要略，它的要略。好，可能对，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下一次应该会讲到今天发的讲义，那这一份讲义七理七机的人间佛教跟下一份讲义法海探真，他们其实有很多谈的内容是 相同的，不过下一份他比较从一样啦，也是谈到很多，然后谈到他的抉择，那这一份七理七机的人间佛教也是，也有谈到导师他的抉择。好，只是法海探真下一份讲义他比较早期的作品，读起来也比较不太那么好读了，好，不过我们就先把它读过一次了，再慢慢大家来讨论。好，今天到这里。